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敦促平壤停止导弹试验以示对话诚意，美中联手朝核问题是否有转机呢？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方案在香港引发广泛争议。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北戴河会议，习近平走向独裁的最后一关。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刚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集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表示注意到一些成员国就内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的关注。声明说，这种活动损害了信任，增加了紧张，并且有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东盟外长重申维持和促进该地区海上和航空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该地区海洋权生索国实行克制，不将岛礁军事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们强调需要遵循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使得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并声称联合国海洋法等有关国际法不适用于中国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争议。韩国总统文在寅对美国最大限度施压朝鲜政策表示强烈支持，之前平壤称他主动示好的努力不诚实而予以拒绝。文在寅总统星期一度假返回之后，与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这是在朝鲜第二次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两人首次通话。华盛顿和首尔都重申支持由包括美、中、俄在内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在星期六通过的对朝鲜的新制裁。新的制裁措施可能会给朝鲜造成每年10亿美元的损失，这些资金是用于推动其非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计划。制裁措施呢，包括全面禁止朝鲜煤炭、钢铁、铅和海产品的出口，并限制朝鲜在其境外的劳工人数。日本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天也对联合国对朝鲜更严厉的制裁表示欢迎。而在朝鲜方面，朝鲜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全面反对美国及敌对势力炮制的安理会反朝制裁决议，并扬言会让美国付出千百倍的代价。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投票赞成对朝鲜的制裁，美国曾表示感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施加制裁的决议，显示出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蒂勒森国务卿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一场安全论坛时表示，如果金正恩政权想要就解决当前僵局与美国展开对话，他必须停止弹道导弹试射行动。周日，蒂勒森在马尼拉分别与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蒂勒森表示，中俄两国外长都支持对平壤的武器发展采取强硬立场。尽管王毅呼吁恢复与朝鲜的对话，但蒂勒森坚持金正恩必须首先停止导弹试射。
朝鲜为准备谈判所能释放的最好的信号就是停止导弹发射。
但对于朝鲜何时有可能停止试射，或者朝鲜要在多长时间内避免试射更多的远程导弹，蒂勒森都没有设定时间表。蒂勒森还表示，国际社会期待中俄两国能全力帮助朝鲜认清现实，将朝鲜带回到谈判桌前。
我认为世界各国还表达了对中俄两国的期待，期待两国尽其所能帮助朝鲜认清未来的现实，并将他们带回到谈判桌前。
联合国安理会周六一致通过由美国推动的针对朝鲜的制裁计划，新制裁或将每年削减朝鲜10亿美元的收入，以促使朝鲜停止其核武器及导弹发展项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 8月7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系列合作外长会议时表示，朝鲜表达已经准备好谈判的最好办法是停止试射导弹。这项声明呢，应和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东盟会议上的表态。王毅不仅表达了对联合国上周六制裁朝鲜决议的支持，而且呢，他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还向朝鲜外相李永浩传达了北京的警告。与此同时，蒂勒森和王毅8月6号晚举行了双边会晤，就朝核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美中联手制约朝鲜，是不是可能为朝核问题带来转机呢？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政治学博士、时评人士吴强先生。吴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两天呢，他在东盟外长会议上的强硬表态，是不是会对朝鲜带来切实的冲击呢？您感觉？
我感觉蒂勒森这次的表态应该是代表是非常的各界普遍相信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到了临界关头的一次真实的表态，因为这是美国在冷战之后第一次面临一个小国，一个原来并非核大国的一个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打击美国本土的核能力，这对美国是一个切实的威胁，因此各界没有理由怀疑蒂勒森的这一次讲话是一个故作姿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看到上周联合国安理会所采取的制裁对朝鲜的内部的经济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直接影响会传递到朝鲜的政治军事各个部门，然后造成相当的压力，让朝鲜回到谈判桌前。我相信回到谈判桌也是朝鲜进行试射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进行美朝之间的直接对话。
好的，那么中国过去呢在制裁朝鲜这个问题上它一直是含糊犹豫，一些有限的制裁措施呢也是坐坐停停。那吴博士，您认为中国为什么现在会选择呢开始例行支持联合国制裁朝鲜呢？中国这一次您认为真的会有所行动吗？吴博士。
我认为这一次应该是会真的也是有所行动，因为到了临界状态了。一方面东盟论坛这么一个场所非常有利于来谈朝鲜问题，来谈一个东盟以外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战略中心早已转移到南海，南海以及东盟的关系才是中国真正的战略重心所在，比如说设在中国设在南海的核潜艇基地等等等等，这才是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他的地缘政治问题其实是可以让步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谈朝鲜问题，中国确实是可能做出真正的让步，或者说与美方进行积极的配合。另外一方面讲，我们知道中国今年秋天要马上召开19大，下个月马上要召开金砖四国的会议，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任何的意外突变，或者是说失去控制。这个背景之下，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之下，朝鲜一旦发生美国对朝鲜的单方面的军事打击，会对中国现在的这么一个很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一个更为严重的冲击，这个冲击恐怕就是一次军事打击会带来一个间接的影响，那么这是中国领导人所无法承担的。所以我相信这次中国领导人也是认真的在对待。
好的，那么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朝鲜实施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现在再加上美国和中国的压力，您认为目前这些举措对于已经迫在眉睫的朝核问题能够带来一些转机吗？吴博士。
刚才两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了。我认为这次各方都是在认真的严肃的而且希望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逼使朝鲜回到谈判桌前，那么当然会为相关的问题带来转机。朝鲜会感受到这个切实的压力，而且他的战略试验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理由再继续进行核试验或者长程导弹的试验。那么我相信未来是一个谈判的季节到来了。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天表示，他的委内瑞拉政府军呢挫败了一起由叛变的前军官指挥的对一个军营发动的短暂袭击。 马杜罗说，袭击是美国和哥伦比亚资助的恐怖行径，但他在星期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上没有提供这一说法的证据。袭击星期天凌晨发生在委内瑞拉中部城市瓦伦西亚附近的一个军营，至少有两名闯入军营的人被打死，政府军完全压制住了反叛人员。马杜罗和其他委内瑞拉官员说，约20人参与了对军营的袭击。瓦伦西亚一些居民举行了示威活动，对袭击军营的人员表示支持，后来被警察驱散。四个月的反政府示威活动造成120多名委内瑞拉人丧生。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推出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的方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民主派强烈反对在香港腹地设立由中国内地执法机关全面执法的内地口岸区，指一地两检方案呢缺乏法律基础，并要求政府就方案咨询公众。不过港府近日表态趋向强硬，无意让步。特首林郑月娥8月6号赴北京访问之前明言，方案经数年反复推敲研究，不存在推翻这个一地两检方案。我们现在呢就连线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请他为我们做更详细的解读。桑普律师你好。
你好。
嗯，感谢您参加我们节目。首先呢，请给我们介绍，给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香港人为什么要反对港府推出的这个一地两检的方案呢？
反对一地两检的方案呢，是因为说一地两检的方案明显的违反基本法，而且缺口一开，可能是蚕食鲸吞香港的开始。
嗯，
怎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的方案就是要在西九龙总站划出一片土地出来，大概是有占据3层的位置，专门是全面去允许中国大陆官方呢有全面的执法权。那看全世界的所有的，比方说美加或者说英法之间的那个通关，都是允许对方国家拥有那个海关出入境跟那个检疫检验的一些权利，并不是允许对方国家拥有那个全面执法权，而且这个是明显违反基本法第18条，因为第18条明文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附件3以外，全部不在香港实施。
嗯，
换句话说，只要确定西九龙站是香港司法管辖权所及的地方，中国法律是不可以啊在那个香港这个地方上执行的，除非要在基本法附件3列明，但是不会有。那另外一点是说，这个先离开不仅是很怕很多人被抓进去这个那个全面执法权的区域，那被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作为重复，而且先离开很多地方，比方说机场啊、中港码头啊，甚至是一些中港的旅游巴或者是那个直通巴的地方，都可以实施同样的一地两检。那香港一个一个千疮百孔的情况出现之后，整个香港的边界就会模糊化，那一国两制就会荡然无存。
嗯，那么对于香港一些民主派人士看来呢，这个一地两检这个方案很可怕。他们认为一地两检方案呢，甚至比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更差更可怕。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香港民意有没有可能像2003年反23条立法那样被激发起来，反对这个一地两检这个方案呢？这个问题目前在香港民意当中又会引起多大的关注呢？
目前民意的关注的确是不足的，
嗯，
所以现在成立了一地两检的关注组，希望在这个月内能够唤醒很多香港人的那个注意，因为九月肯定是一地两检关注组，就是由民主派组成的一个压力团体，就会把这个议题就是慢慢深入浅出的跟全港市民交代，希望他们了解到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危言耸听。那你刚刚讲到用这个一地两检跟23条立法来当一个比较，基本上是两个都是坏，但是可以肯定一地两检是可依就可以可在，那个 那个层层推进的那个结果，或层层推退的那个结果是非常的那个严重。至于那个23条立法，至少我所知，在今年跟明年可能不是中共的一个议题，但从2019年之后到那个民政月额期满，那这个3年期间呢，这个一地两检，那个23条立法问题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因为这个雷厉风行，现在中共已经把这个当作是治港之本了，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是相当重要，而且再加上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俗称的国民教育，也是一个议题，所以三大议题会逐一的在未来5年铺陈出来，所以每一个关卡香港人都要守得住，不要给他突破。
嗯，那么目前呢，您刚才提到了香港民意似乎对于这个一地两检的争议还没有过多的关注，或者还没有意识到它会损害多大程度上啊，损害港人的这个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或者说一地两检关注组等团体，他目前都能做哪些事情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地两检那个关注组现在第一个事情要看的是以事实为准则，就是说现在一地两检这个林郑月娥说是为了效率，为了速度，我们就要破除这一种谬论。换言之，我们可以提出对案，就是说他提出在西九龙一地两检，我们可以比较其他方案，比方说方案 A 包括说两地两检，就是香港一检中国一检，方案 B 呢就包括说用深圳湾模式啊，就是说在深圳的福田或者深圳北龙华站进行那个一地两检。那方案 C 呢也可以说就用那个美加或者说是那个英美的模式，就是用 CIQ 模式，就只仅允许中国的官员来执行有关的海关出入境跟检验检疫的法律，而没有全面管辖权。那我们比较三个方案，每一个通车的效率，每一个有没有阻碍大家去中国各地的那一种时间，我们就会发觉到那个林郑月娥说必须要在西九龙站一地两检这个效率才会提高，这个立论是大错特错。所以未来一个月我们有就是看到一地两检关注组会有相当多的专门的专家来把这些数据提供出来。
嗯，
一旦提供出来，很多重视快效率这一种谬论就会不攻自破，因为他们说的快根本是不存在的。
好的，我们感谢桑普律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北戴河会议，习近平走向独裁的最后一关。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种种迹象表明，每年一度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国政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拉开了帷幕。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恰逢19大召开之前，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多名政治局要员面临退休，预计北戴河沙滩将上演一场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与此相关，习近平愈演愈烈的集权专制过程能否进行到底，也面临最后一道关口。习近平高压之下，中共党内现在还有没有反对声音？江湖代表的元老势力还有没有干预习近平权力独揽的这个能力？未来19大能否顺利实现从习核心向习主席的过渡？习近平独裁对于中国究竟是祸还是福呢？我们请嘉宾来解答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党代会召开这一年的北戴河会议呢，通常是中共新老领导人共议未来五年人事布局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场所。那么有人就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面临激烈的人事博弈和权力斗争。我首先呢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呢？
北戴河会议本来是个非正式会议，可是在中共那里呢，正式的大会像党代会只是照剧本演出，而剧本本身呢是由先前的小会以及像北戴河会议这样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的，所以北戴河会议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知道中共上层权力斗争这个非常激烈，那么种种在党内有很多很多的势力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习近平的进一步集权肯定是不满的，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之所以节节败退就在于他们没有机会集结力量联手反击，而北戴河会议呢可以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机会。那第一呢，就是北戴河会议有些元老会参加，而这些元老就给了元老们就是干政的一个这个正当的合法的机会。第二呢，北戴河会议名义上是高干们在北戴河消夏避暑，这就使得他们呢就是有了这个互相走动啊串门的机会，然后呢就可以互通声气，这样就可能集结成一股力量，而这种情况在平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次会议关注呢就是在于这点，如果说种种反击的势力可以对这个习近平的集权这个加以阻击的话，那么北戴河会议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当然也可能由于此前习近平采取的几个大动作已经把党的这高官已经震慑住了，因此到头来北戴河这个会议是这个波澜不惊，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要排除。
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可能北戴河会议这一次呢是习近平走向集权这个道路上的最后一道关口了。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设计这些问题。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包括王岐山在内的这个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要员呢都面临退休，那么谁上谁下看什么标准，外界都有什么猜测呢？张先生。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主要还是根据这个政治需要。这个年龄划线这个事儿呢，当初设定七上八下也是为了限制一些人连任，而这个设定的这么人为设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体制摆不平，那么就设一个年龄线，所以呢这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那现在可能有了新的政治需要，那就有可能原来七上八下的这条线就会被废除掉。特别是这次会议之前啊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以往其实也已经谈过了，已经复盘过了啊。一个就是这个可能老领导们原定目标呢就是分化习王了，不让这个王岐山连任，然后呢进一步可以架空这个习先生。但是呢习先生和王呢他们可能有这种危机感，就抱团取暖把这个孙政才拿下，然后呢下一轮就是第三波就是袭击这个栗战书，这个呢现在再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习先生他召集这个省部级的大员来训话，然后呢让大家站队，然后他这个沙场点兵，等于呢震慑这些个体制内的这些个反对派，当然还有各种的传闻。就是所谓不惜代价，有四个不惜代价的传闻，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清楚， 但是呢，应该说习先生他已经把高压，啊，这个会议前的高压已经施展到了一个极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人敢于出来挑战习先生的权威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
嗯。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说，一个我想要看几个看点，一个就是王会不会这个连任，就是超龄了，但是连任，这个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可能性比较大。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说不存在这个希望联盟或者同盟，而这个可能他们还是对手。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永远的这个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毛泽东跟刘少奇、毛泽东跟林彪都曾经有过政治同盟，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成为亲密战友，只要这个需要这个不存在了，那也可能会反目。但是现在面临的形势不同，就现在因为我们看啊，这毛泽东偶像的解构就是从913事件开始，林彪事件一出来，毛泽东的威信是一落千丈。那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现任领导人，他反腐立威，立威了5载，他能够立威就是靠这个反腐，反腐靠谁呢？靠王岐山。
嗯，
所以到这个现在这个权斗的生死关头，他如果弃王，等于是自己解构自己啊，自己否定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必须力保这个跟习王之间的这个合作。那这一点当然过去可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现在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挑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互保，这肯定是生存的第一需要。的这种情况我看会，我们可能在后面会看到。至于说像李克强这种，我觉得可能他还会连任，但是他的权力是不是还是原来的位置，是不是重要，这个我们还要看。那还有当然栗战书他受到阻击了，我觉得就是越受到阻击的越可能连任。那么还有当然就是原来团派的这个汪洋和这个胡春华，那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可能连任的可能性是，就是或者是进入入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跟栗战书一样。但是这个要看就是这个习先生和团派的这个合作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就是下一届是不是还会持续，因为他可能他的习家军未必能够全面的接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用一些团派的人。
好的，
所以呢，这个也要看未来的这个人员上的比例，到底团派能在这个常委中占几席，我觉得这是要观察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十九大上谁上谁下，尤其是王岐山他的去留问题确实成为一个很大的看点。那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在此前一般人都不大想到这个王岐山会这个打破七上八下的规矩继续连任，那么到了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变得这个非常清楚。王岐山连任的可能性就显然比以前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呢他在下一届不担任纪委书记或者担任所谓总理，这种说法也在过去都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现在变得也很有可能性。总之现在习近平哪怕仅仅是出于强化他的巩固和强化他的个人权力这个目的，他都需要这个巩固王岐山的地位。就这点而言呢，王岐山连任的可能性确实是相当大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参加我们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新疆。
美国之音有人说北戴河会议是一次神仙大会，我说不如说北戴河会议是习近平这个黑三老妖控制下的群魔乱舞的傀儡大会。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发表的意见。下一位是湖南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湖南的，请讲。
是我吗？
是您，抓紧时间。
就是习近平现在掌握一切权，现在也共产党一切都是听习近平的。 习近平说什么什么提谁就提谁，要谁下就谁下。
嗯，
所以他一个人说了算。
好的，谢谢湖南的。
是他就是搞个人崇拜。
嗯，谢谢湖南的林先生。湖南林先生主要他提出了这个习近平的集权甚至专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北戴河会议之前呢，刚才张立凡先生说了，说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做了三件事，拿下孙政才，在全国省部级高官会议上言辞训话，最后是沙场阅兵独角戏。那么我请问胡先生，许多人都说呢，习近平欲掌握毛泽东的这个独裁权力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那您看法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此前发生的三件大事已经把这个习近平这个意图是这个揭示无疑。那么照明眼人看来呢，其实这个习近平有这种意图应该是早就有很多很多的迹象。我们知道还在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在一些红二代中就散出这么一种口风啊，就说这个现在是少东家要回来了，那就把江河湖呢都只算是这个是管家，现在他们下去了，那少东家要来了，这才是真正当家的人。这就已经表明了习近平他是希望获得一种远远超过江湖权力的这么一种个人权力。另外呢，他上任之后就当了一大堆小组的小组长，架空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很多这个传统那个职能部门的权力。再有就是他的反腐那么反腐就是打破了原来高层之间的这种恐怖平衡，这一来就是增加了自己的权力，二来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那么在出于这种情况呢，他自然就会知道，如果他继续遵守过去传统的惯例去比如说隔代接班人的制度啊，比如说这个两届任期的制度啊，或者七上八下的规矩啊等等，那么呢他就很可能在失去权力之后面临着他政敌对他的反扑，所以出于他自身的安全，他也必须要进一步强化扩大他的权力。那么到了今年，他就已经成了这个被认为这个核心，再加上不久之前的关于所谓习近平思想的大肆宣传，那么这一点我原来已经讲过，一旦习近平思想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这本身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不但超过江湖，而且超过邓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的这种无限权力。所以这种种动作呢，已经表明他这个意图那个根本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呢，他如果这一步他走不下去，那对他来说会是非常重大的挫败。而从现在他种种做好种种准备来看呢，他这一步是一定要迈出去的。
好的，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张先生，您认为习近平确有要改变中国现有体制，恢复毛泽东独掌乾坤的这个意图吗？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就是十九大有没有可能从习核心过渡到习主席呢？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的观察，一个层面就是从这个现任领导人他的成长经历来看，他正好是生长在毛时代，所以呢，他所受的这个教育和他周边的环境，有可能使他就是一直这个他的思想一直生活在那个年代，也这个我们看他的很多举措呢，也确实有对毛泽东是那种领袖人物的崇拜啊，或者对他那个时代那种集权的欣赏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就是，现有的这个体制，也就是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时代开启的这个现有的体制，比如废除了终身制啊。比如这个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这个连任两届啊，不能够超过两届啊，还有像什么集体领导啊这些东西，啊，对于这个习先生来讲都有不安全感。因为他既然已经得罪了所有的派系，那么这个退休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噩梦。这个在他上台之后不久，我就曾经预言过，我说他恐怕不会退休，啊，那么现在来看，也确实就是退休，存在巨大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危险，甚至是万劫不复。那你只要看看周永康的下场，你就可以知道失去权力以后会是怎么样一个下场。 尤其是徐先生在这个横扫了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甚至也得罪了这个金融界、什么企业界，还有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下，好像大家已经在暗中是在形成一种合力，希望这个他不连任，甚至希望把他搞下去。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自保，他也必须得朝着集权的路去走，啊，才能保住他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至于您说的这个，他这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毛时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而且毛时代的那个文革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大家现在记忆犹新，所以没有人从感情上和理智上真正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当然，那些不动脑子的人除外啊。但是，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可能都接受不了这个东西。
嗯。
所以现在这个想要是，达到毛泽东那样的权威，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刚刚经营了五年之久，就想达到这个位置，这种地位，我觉得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十九大有没有可能直接从核心过渡到主席？这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个中共体制的变化，这个变化能不能在未来的这个从北戴河会议到这个十九大召开这个阶段得到全党的认同？至少现在从宣传上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我不认为就是一定能够达到这一步，也许现在只是放一些气球。谢谢。
嗯，好的。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呢，看来习近平确实有改变中共现有体制啊，独掌这个权力，或者是集中权力，或者是实行权力过渡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习近平的这种啊意图呢，就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个啊忧虑和关注，包括我们的网友。我们来看选读一些网友发进来的评论。刘家明这位网友说，之前九龙治水的模式，高层中有一些熟悉经济的，但习近平不懂经济，也不关心经济，他独揽大权之后，恐怕中国的经济会一塌糊涂。他请问嘉宾，之前有废除国家主席的先例，那么会不会有第二次？埃布纳王这位网友说呢，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集权之后只能开历史的倒车，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了，习近平逆天行事只能让共产党政权垮台得更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反而期待习近平的集权，集权之后呢，效法毛泽东煽动全国人民大干一场，最后把整个红色江山搭进去。至于习本人，熟悉专制的人都知道，不管现在的什么核心主席，独裁者倒台之后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竹林七贤他说呢，习近平一心他要做毛二世，其结局也势必如秦二世，亡党杀身也。现在来接两个电话。这个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北京你好，请讲。
啊，打压别人抬高自己，非君子可为啊。
打压别人抬高自己，非君子所为啊。戴先生言简意赅，他说了许多，这个话呢背后含义很深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认为现在讲的树立核心意识，看其意识是习近平的核心呢，当然你不是自己封的，这是个领导集体可能做出的决议，但是在先例也是有的。那个江泽民不也是封为核心吗？有些传言什么习近平集权了，是想什么搞那个终身制，那都不可能，是吧？那只要你是高级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旗，你能够搞终身制吗？这一点改革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吧？这个不能修改宪法，修改党章，这些东西都牵涉到这个体制深刻的问题，非常棘手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搞终身制，像那个当年江泽民晚退了一二年，就受到多大压力。
嗯，
说的这个邓小平的功绩之一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说习近平先生呢，加强这个权力核心，当然也是必要的。
嗯，好的，
树立自己的威信，办一些事情。
河北的，
但是那个毕竟受点制约吧。
好的，
像特朗普不也要受着制约吗？
谢谢。
不受制约，有些东西 不好，谢谢。
谢谢河北张先生。河北张先生实际上呢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实际上说的就是习近平集权呢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多虑，因为他真正像毛泽东那样独掌乾坤也不容易，所以呢他认为反而我们现在有些多虑了。那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上台之后之所以这么顺利的强化他的个人权力，也跟此前人们有所诟病的所谓九龙治水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当然就以改革需要这个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对习近平的这个集权呢也抱一种这个支持的态度。那么这个当然和共产党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共产党的制度是他又不能明目张胆的确定一切权力属于某一个个人。但另一方面呢，由于他拒绝这个分权和制衡的原则，搞了一套一行合一的这个什么委员会制，也就是所谓集体领导制度。而这个制度它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真正的按照所谓委员会按照集体领导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势必会造成行政部门的这个效率不彰，因此就会凸显出希望行政部门强化他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赋予这个委员会这个头头以过大的权力，由于他缺少独立的国会议会独立的司法的这个约束和制衡，那势必就沦为一种彻底的独裁。所以我们就看到既有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我们看到所谓行政尤其是胡锦涛时代，那么行政部门缺少这个足够的效率这种缺陷，然后一看现在的习近平的集权呢显然又走到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拒绝了这个分权制衡的原则，他这种特殊的制度跟他这种所谓特殊的所谓集体领导这种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那么我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这个河北张先生呢他认为呢有些多虑了习近平先生呢他不一定就是现在要走毛泽东的路，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也认为他走不成。他达不到这个毛泽东那样的权威，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这个人类文明的走势也好，还是中共自己体内的体制内的这种这个各种力量的这个对比和较量也好，还有就是中共和这个民间社会之间的这种较量也好，我觉得这个想树立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你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意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他想不想和他做得成做不成，这可能是两回事儿。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和我们嘉宾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专制专权的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谈到说习近平确有现在呢就改变中共实行多年的这个集体领导制的这样一个意图至于你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确有没有呢，他的确有这样的意图，但是这样做呢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那么我来请问胡先生中共党内对此有没有反对的声音，江湖等元老派对此怎么看，党内反对声音有多大呢？
应该说党内反对的声音相当大。你想想看吧，习近平上台这五年来是这个四面出击，八方树敌，从各个方面都给自己树立着很多敌人。比如说他的这个架空其他部门，这样的使得其他部门的领导人自然对他不满，他的反腐败这个借反腐败清除异己，使得被打倒的那些官员以及和他们相关的人员以及对那些你以反腐败为名就是强化个人权利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敌人，加上他对民间势力这种这个严厉的打压，所以包括在经济方面的他的种种这个倒退的思想，所以说他的敌人应该是来自这个多个方面。那么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之下呢，这所有这些不满的声音都没有合法表达的机会，也就没有集结成型的机会，所以就造成了习近平一路走来居然就节节胜利。你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就大讲这个政治规矩，其实呢他把所有过去的政治规矩呢几乎都破坏完了， 他留下的就是一条，就是说这个不准妄议啊，另外呢不准搞团团伙伙，就是这样，他用这些就是用这些办法呢，就是去压制社会上首先是党内的这种不同的声音，防止他们成为一种这个反对自己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在秦代的时候有过这种法律，那三人以上聚会就算谋反，这个三人不是指的普通老百姓，还是指的官员。那据说现在的中共也有这个决定，也有这个规定，就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三个人以上聚会就要报告，否则就要严厉惩罚。嗯，这样子呢，他尽管这个社会中间包括党内高层有很多人对他不满，但是呢他们都被隔绝被孤立起来啊，因此呢他们都不敢表达自己的这个反对的声音。你也担心你如果你表达了某种反对，你周围的人你旁边你的同僚也可能就会告发你。即便你听到对方向你诉苦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你也不知道他是来试探你的呢还是真心实意的呢，这样子就尽管就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局面，就像我谈到就像毛泽东晚年那种局面，就像斯大林晚年那种局面，尽管上上下下反正他的人独裁者的人非常多，但是呢他们由于缺少一个表达他们真实愿望的这么一种机会，因此呢表面上的这个个人的独裁居然就能够横行霸道一段时期，所以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嗯，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张先生啊，刚才胡平先生他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说北戴河会议呢有可能，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呢有可能是习近平呢能否把其专权独裁意图推行到底的最后一道关口。那么张先生您预计啊，中共元老有没有可能同体制内反对声音联合起来来阻止习近平的这种野心呢？
我觉得习先生上台五年来啊，他的运气还是特别的好，就是说他一路砍杀居然就没有人敢这个扑出来这个跟他叫板。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体制内已经没有干净的人了，所以呢每个人以及家族都有这个贪腐的把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人敢于出来叫板，就不可能出现什么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比如说什么陈云带头然后一群元老出来这个要求什么平反呢，要求否定文革，那种局面不会出现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自己要考虑的这个私心上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还有一点就是也很有趣，就是说无论是习先生的这个以反腐名义进行的这个权力斗争，还是这个体制内这些非主流的现在处于这种反对地位的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很害怕民主，所以呢他们也不敢借助民间的力量来这个或者是进行反腐也好或者是进行反习也好，他们都不敢。
嗯，
为什么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必须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他们的权力斗争只是在他们这条破船上进行，只要这条船不沉就可以。至于说这个老百姓会不会把这个船给掀翻了，这个水会不会覆舟，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他们总是在这点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一点，就是说，各怀这个鬼胎。所以呢也形不成多大的合力。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习先生的集权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另一个观察，就是以习先生的个性来讲，他就是你越反对的我越坚持，然后你越呼吁的呢我可能越这个抵触，那这些个老领导们这些个老一辈们啊，他们可能当初我觉得他们选择有就策略上也有错误，就是如果他们要是极力的来暗推说让这个王岐山连任，这个可能会离间成功。为什么呢？这个会让人起疑啊，怎么这么多人拥护这个王啊，但是他没这么干，因为他们跟这个王之间的矛盾也是积怨很久，他们不敢做这个险招，怕弄假成真，但是自己的阵营里又没有人敢于披挂上阵， 只弄了一个这个一心要保钱要报仇的这么一个郭文贵来出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他就做不成。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没有人了，而且他们用的人又太不堪了，这就是他们自己明摆着现在走不下去的一个原因。
好的，
所以这件事儿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是这样。
继续接电话，河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河北的吴先生。
哎，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我不对话题评论，我就对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说提个意见吧，就是说，你像你们周一和周日，就是说我最爱看的两个节目，就是说我不乐见，就是说那个报个人那个那观不是说个人吧，就是说那个色彩太浓重的那个观点的那个嘉宾那个，就是说啊，你像过去那个你们那个美国最近那个周日那个，别的我不说，这两期我始终在看，以前的我都不看。
啊，
陈木亨之类的，我不说别的、
啊。河北的吴先生，对不起啊，河北的吴先生，对不起啊。啊，我们希望呢，您啊，您的评论或者您的问题呢，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节目有关啊。我们啊，您的意见很好，我们会考虑，但是我们确实时间太紧，我们这个节目，我请您呢，以后呢，把您的这个意见再反映给我们啊，换一个场合。下一位是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好，我说一下。
嗯。
这个我这个有这么三个小观点。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他去俄罗斯的时候，他这个第一次，他可能在几年前，他去俄罗斯的时候，他跟这个普京亲口说过，他说大伙儿别人啊都说咱俩特别相像，我就看出来这小子这个苗头这个苗头了。
嗯，
第二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当中啊，可能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中国党内啊，他的官内行政部门内部其实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这什么规矩呢？就是先当孙子，甭管他多高级的干部，包括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他也得先当孙子。
嗯。
但是呢，这里边可笑的一点就是，我当完孙子了，我还想当皇帝，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制度的这个可笑之处、可悲之处就在这儿。
嗯，
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呢，他说的话很深刻啊，也很有见地。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Chris 切这位网友说啊，对老百姓来说，最高权力进一步集权其实是双面剑，以后政策能够正确，则利好会加倍，如果政策错了那就是悲剧。这位叫ASXQ Bytree 啊，这位网友说呢，集权啊是一种管理方式，关键是为谁集权，集权的目的是什么，中共剥削的是人民，祸害的是国内，其罪当诛。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拿下孙政才呢，已经表明要打破曾庆红啊，江泽民、曾庆红、江曾呢所立的规矩，包括七上八下和隔代指定，而集权则是习王对抗江曾的直接表现。根据之前习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对他有改革的期望。啊，我们现在许多网友、听众、观众都表达了对江泽民集权专制的这样一个忧虑，但是就像这个北京张先生说的那样啊。尽管大家都很忧虑，尽管也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呢，因为反对的这个反对派势力呢已经被七零八散，现在呢很可能习呢最后还会成功。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习近平独裁对于中国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它究竟是祸还是福呢？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有人把中共官场的这个贪腐现象归咎于胡文时期的九龙治水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他们认为目前中国需要一元化领导或者铁腕统治，那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习近平他的个人集权对中国当然是个灾难。那中国已经是太一元化，这个太铁腕了， 如果还要进一步的一元化，还要进一步的铁腕，那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至于说所谓九龙治水，所谓集体领导制，刚才我已经有所提及。那么本来因为这个你共产党搞的这套制度，你是取消了这个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你变成所谓一行合一。那么行政方面本来是要求效率，它通常都是由首长个人负责。你比如说奥巴马行政当局，那当然是奥巴马一个人说了算。现在特朗普的行政当局也是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问题呢，就是在你行政当局之外还有国会还有司法，这个是对你的一个制衡。而你中国的问题是呢，你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之外并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议会，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因此就造成一种现状呢，就如果你的最高领导人没有相当的这个个人集权，那么从行政效率来讲，那当然就是有缺陷的。反过来，你如果你的权力要变得集中到个人身上呢，由于你缺少独立的国会、独立的司法，你就变成了这个彻彻底底的个人集权一种个人集权独裁。而这就是我们见到的毛泽东时代啊，斯大林晚年时代那种状况，所以它显然对中国是一种这个一种更大的灾难。所以唯一的出路呢，当然就是你必须得实行宪政民主，只有宪政民主呢，才能解决这个行政部门的有效性和它受到这个其他立法以及司法部门这个有效制约这种它的之间的一种平衡。
好的，那么时间不多了，我请教张先生，还有人呢，他推崇举国一致的这样一个中国模式，现在实际这样的人还不少啊，他看好中共的这个开明专制，甚至呢有人还寄希望于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先生请问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由来已久，比如说习先生上台前后，那这个吴家祥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然后我们看近年我们在美国之音做节目的时候，那这个跟我合作好多年的这个和平先生，他也是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能不能实现，这个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这个体制有没有可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啊，那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大权独揽之后是走向这个毛泽东那种高度集权呢，还是能够推行政治改革走向宪政啊，走向民主呢？这个中共现在似乎他的领导层和这个领导人本身都不具备就是走向这个宪政民主的这种意识，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我们所这几年五年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相反的迹象，所以呢，这种推测来讲，尽管他有这个给人产生无限的期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就是说会实现民主。那至于说这个举国一致这种开明专制这样的体制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呢？我觉得也很艰难。就是到现在中共这个体制，如果整个体制都在和习先生一个人对抗，那么他这个个人集权实际上也是这个没有根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再想即便他想进行改革，我觉得一改革整个局面就会失控，甚至于他的个人权利也会被颠覆。所以现在我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看好就是这一类推测的前景，这个能够有什么光明的这个未来。
好的，
这个现在确实看不出来。
好，
谢谢。
今天时事大对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东盟外长会，北京是否取得南中国海的重大胜利。好，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